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啊、哦！对，好，那我们开始讲今天的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这段经文哈，《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五节啊。我们看可以看的投影，或者你手上有圣经的，也可以打开圣经来看啊，都是和合本的那个译文。好，那大家预备好的话，我请大家一起先念一下，一二，请。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能吃，有多活免得你们死。”蛇对人却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
相信大家对这段经文都不会陌生啊，也听过，就是很多这个关于这段经文的就是讲解啊。我们今天想透过这段经文一起来思想一个，如果我们去传福音的话，很多人都会问到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罪啊？到底什么是罪？你们基督教讲的罪到底是什么概念？什么是罪？当我们讲到犯罪这个词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会想到什么的画面或者什么样的词语呢？可能我们想到的是违法犯罪，是吧？盗窃、抢劫、亏空公款、贪赃枉法，甚至像那些黑帮电影里面做的那种，就是各种血腥杀戮的镜头、火拼、贩毒等等，可能我们会想到这些危害社会秩序的事情，也可能我们会想违背良心、违反我们心中的道德操守、婚外情、说谎、违反承诺等等这些的犯罪。所以当我们讲到犯罪的时候，或者想到犯罪的时候，第一时间可能我们都觉得是应该一个人他存着一个坏的动机做坏事啊，他可能追求一些，或者他追求一些不好的欲望，不应该有的那个欲望或者东西。总之呢，我们想到犯罪第一时间应该是觉得他会朝着一个坏的方向去，他是冲着一些不好的东西去，他是想得到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第一时间想的犯罪可能是这样子，但如果我们存着这样的想法来面对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就会发现非常难以理解，为什么圣经说亚当和夏娃犯罪？这里的女人指的就是夏娃，这个女人只不过想吃个果子而已，上帝老人家为什么不许她这样做呢？很多非基督徒通常都会这样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是吧？觉得哎，人家想吃个果子，上帝为什么不许他吃呢？吃个果子会伤害到谁呢？更关键的是，吃果子吃美味这个事情并不是存心做坏事呀。我们中国人说食色性也，就是人的天性里面会想吃一些好吃的东西，看到一些美的东西我们想去欣赏，所以吃个果子，是吧？既不伤害谁，也是人的自然需求。那么上帝为什么说他犯罪了呢？可能有些人细心一点，他会说：“哎，不是，你看，看清楚经文，这里这个女人不仅是想吃一个果子而已，她是想要吃果子之后的效果。因为蛇对女人说：‘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这里要讲的是吃了之后的效果。”眼睛就明亮了，你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人吃这个果子，原来他其实想要的是能知道善恶这个结果。对了，他们想不是只是想吃果子，而是想得到一种分辨善恶的能力。但是如果是因为这样就说他们有罪的话，不就更奇怪了吗？因为一个人为什么会犯罪，我们通常就认为是人就是因为他善恶不分，所以才会犯罪，就是因为他不寻求善，只寻求恶，他把恶当作善的来追求，这人因为这样才会犯罪。所以如果这样想的话，知道善恶反而是一件好事啊， 当他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就会去弃恶择善。所以人追求好，追求善，追求有道德分辨力，为什么反而被上帝视为是犯罪呢？圣经在这里似乎非常违背我们的常理。我们暂时放一放这个问题，想想另一件事情，一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哥白尼革命？哥白尼革命是吧？大家我们以前学中学历史书多少听说过啊，就是日心说取代地心说啊，哥白尼提出一个日心说的一个那个模型来解释那些天文数据。那为什么叫革命呢？恰恰就是因为他跟当年哥白尼跟当年的天文学家，他面对的是同一堆的数据，但他总结出一个不一样的模型，数学模型。而为什么他可以总结出一个不一样的数学模型呢？是因为他选择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所以所谓的哥白尼革命的意义就在于他转变一个角度来看一些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事情。所以这样的事情你会发现，不仅在科学史上有所谓哥白尼革命，我们在哲学史上，在神学史上也有很多的我们称为哥白尼革命的，就是他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使得问题变得豁然开朗。比如说我们说康德在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我们说巴特在神学上的哥白尼革命。我觉得对我们就是已经相信的基督徒，当我们想寻求去理解我们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很有趣的一环，但也是很具挑战性的一环，就是我们会被圣经的文本不断的挑战，被神学家们，前边的神学家们所写的文本不断的挑战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好像是不合常理的文本，圣经的文本，我们能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的时候，前面就是一马平川，一个新气象。那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接回前面说嘛啊，他亚当夏娃，其实如果他们能知道善恶，这应该是件好事。他们追求好的事情，追求美的善，美善却被上帝称为犯罪，这好像很不合理。那么现在我们为了理解这个似乎不合常理的、不可理解的宣告，我们也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来问，一个人如果求善向善，是否就不会作恶了呢？一个人如果说所做的事情只想达到一个很好的目的，他是不是就不会行出恶了呢？让我们举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我妈叫我穿秋裤，大家都非常熟悉是吧？从小到大都有这样啊，不一定你妈真的叫你穿秋裤，但是类似的事情很多。我妈叫我穿秋裤，为什么？因为她觉得天气凉，她觉得就是现在需要保护我的身体，以免我着凉啊，这是好事啊，是为你好啊。那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拒绝他妈叫他穿秋裤呢？因为他觉得穿了秋裤会就是穿着就不能穿紧身的裤子啊，然后下半身就松松垮垮的，就不够美呀、不够漂亮。所以美是一件好事，身体健康也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两个好事，我跟我妈都在追求好事的时候，结果却成为争吵。为什么？我妈叫我穿秋裤啊，这算是一个轻松幽默的例子。但其实在现实当中，很多的一些例子其实跟他有同样的逻辑结构，但是最后出来的结果却是悲剧啊。我不记得前几年一些这个新闻，就是一些关于孩子，国内的一些孩子因为家庭就是对他的期待很高，所以一天到晚要他各种的培训，各种的那个写作业啊、练习啊等等，最后这些孩子不堪重负之后怎么样？自杀跳楼啊，这些数字不少了，甚至香港也有，甚至连那个是当妈的熬不下这样的天天逼孩子学习的生活，自己就跳楼的都有。 但其实这些就是这些社会的悲剧，其实它的逻辑结构跟我妈叫我穿秋裤是一样的。我为你好，我们都是为了好事，但是为什么最后会去到这样一个就是不好的一个的结果？啊，我们不可能我们不会继续谈这些沉重的话题啊，因为这样好像跟我们很遥远。我们就谈一谈一个，大家想一想，平常我们如果夫妻之间闹矛盾有口角，都是为了好事啊。你觉得这个东西收纳整齐可以很容易找得到，这是好事。他觉得收拾起来了他反而找不到，摊在桌面上随时能想起就是大概是哪个区域哪个位置他就能找到，这是好事来的呀。啊，然后你觉得孩子要多花时间学中文这个很好，但是他觉得孩子多花些时间学音乐去熏陶，有艺术熏陶是更好的，是吧？那包括我们其实亲人之间朋友之间教会里面许多的争吵都是在争好事，不是在争坏事。当然我不是说所有冲突都没有对错之分啊，有些确实有明确的明显的对错，譬如说我们对着一个陌生的黑人突然跟他说是个 nigger 是吧，然后就又或者有人无中生有刻意的重伤别人，那这些是很明确的有对错之分的事情。但我想我们不想，就是我们难道普通人善良的普通人每天经历到的绝大多数的矛盾都是这么尖锐的黑白分明对错分明的事情吗？其实不是，很多让我们感到惋惜伤心后悔或者让我们紧张使我们愤愤不平甚至暴怒的一些矛盾冲突，往往不是对错善恶黑白的斗争，而只是因为我们执着的追求我们自己所认定的好，结果为你好都是为你好，为他好，为这个群体好，所以这就是为了这些好事情，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却可以彼此的惹气，彼此的矛盾，最后彼此分开。起初都是为了好的事情，为什么？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不是想告诉你，我问为什么只是想问为什么，我并不是有一个完整的答案。但是在这里我们只能说的是，我们追求善恶却在这个过程当中借着我们求善和行善的欲望偷偷的潜入进来，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样看来，吃禁果的这个故事其实它不知不觉的把我们逼到一个似乎反直觉但又很理所当然的结论，原来我们普通人最寻常却又最普遍的罪不是行恶而是求善。蛇对女人说，吃了禁果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说明在你我求善的过程当中，我们不知不觉会想着像神一般有绝对的权威来判断善恶对错好和没那么好。所以我们不是单单追求善，我们在追求善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自信自己能判断善恶，因此我们就执着地追求自己所认定的善，以至于我们可能不会为上帝的介入留下任何的空间，不许上帝或者他人的干涉。因此我们说求善也可能使我们与上帝隔离，求善本身也可能成为罪。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洞见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当我就想到圣经就是这些点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兴奋。他其实有很深的现实意义，虽然我们好像只是在描述一个事情，但是他有很深的现实意义。为什么？首先他可以挑战我们每个人对于自己能够把握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好的那种自信。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在就是家庭当中在职场上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味的强求一定要落实我所认定的好，我看的好才是真的好，别人看的好 还是按照我说的来做吧。就是我们当我们就是想着就是有这么执着的认定，要追一定要落实自己认定的好的时候，如果想想每个人都这样坚持到底啊，去到一个最极端的情况，人人都这样坚持这个好，那么其实任何商量都不会是一种真正开放性的双向的沟通啊，或者一种尝试去彼此理解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操作，讨论所谓的讨论最后只会沦为一种各说各话的话术、话语术或者权力意志的较量，然后最终只能是在你胜我负或者我胜你负之间就是决出一个高下。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真的退一步来想啊，我们可以反问自己，真的我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吗？我真的可以判断在每个情况下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或者什么是更好什么是次好吗？我真的确定自己不会在追求一些美好目标的过程当中使用不太美好的手段吗？我看得好，你看得好，和他看得好，这些的好我真的可以让各方都和谐一致吗？我能给出一个方案，完美的方案让他们都和谐吗？又或者说其实我给的方案只不过最后其实又变相的是让某个人和谐了另外一个人，又或者是让这个人被另外一个人和谐了而已呢？所以求善可能成为罪，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就是可以帮助我们退一步看自己，退一步去反思自己所认定的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提醒。而且我想说这个洞见不仅仅有刚才说的这种就是提醒性的意义，它其实对我们信仰的方向也有个校正的作用，它对我们的信仰的方向有个校正的作用。怎么说呢啊，我们这一代有大陆背景的基督徒其实大多数都是在文革的余波当中信耶稣的。我说文革的余波就是你不一定是直接受文革的影响，但是多少是在那个浪潮之后。为什么？因为文革不仅打倒牛鬼蛇神，就是那些所谓的封建迷信啊，又或者真的是封建迷信，但同时还打倒了传统道德观，打倒孔家店，是吧？一切东西我们要颠覆重来，我们非常相信我们今天的那种就是现在我们的那些人所认定的一些新的什么社会主义价值观诸如此类的啊，所以我们要打倒一切，否定一切过去的传统道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有美好的新的道德被建立起来了吗？我们看文革的历史倒不见得是这样，或者说文革的历史告诉我们恰恰是完全相反。在文革当中天天见证人心不古，人与人之间彼此出卖，是吧？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反正全都乱套了。所以文革带给我们的震撼或者震荡，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的那个道德的标准乱套了，再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或者是大家都认定的一个道德标准。强者为王，有权力的就可以胜出。所以在文革结束之后，很多人信耶稣，其实我们很多人自觉不自觉的是想借着基督的信仰重新找到一个善的标准，重建一套道德的谱系，为自己安身立命，让自己觉得我可以再次的活像一个人，我不是一个只是追逐名利或者追逐那些不好东西的人，我是一个追求好的追求美善的一个普通人，一个君子，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大陆的基督徒你会发现特别强调道德行为，有时候强调到一个地步啊，也许我们海外教会未必就是听说过或者未必能理解的，就是不可吃动物的血都成为一个不可质疑的天条。动物的血，因为圣经里面旧约有讲不可吃动物的血，血里面有生命嘛。然后在那个新约的使徒行传里面，那个使徒那个 外邦人刚刚信主了之后，然后有些人问使徒说，我们要不要遵守律法呀，就是犹太人旧约的那些律法。然后当时的回给使徒们给他们的回复就是说，其他的都不需要，都不需要遵守了，但是注意啊，不要吃拜过偶像的物，不要奸淫，不要犯奸淫，还有不要吃动物的那个血，还是说带血的肉啊，诸如此类的吧。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就是超越时代的一个的道德，甚至是道德标准。当我们觉得违反了这个标准的时候，我们好像就违反了神给我们的道德啊。但我今天不是想就是进入去讨论这个事情，而是举这个例子就说明什么呢？因着文革的余波之下来，我们很多人就是为了找一个新的道德标准来安身立命，来信耶稣的话，很容易也会落入到一个追求，一个就是非常追求道德行为的这样的一种的那个信仰的状态当中。我不是说基督信仰跟道德没关系，我们基督徒不要行善，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如果以为信耶稣只是换了一些标准来做个好人而已，那我们的心就仍旧蒙着帕子，看不见圣经里面极宝贵的一个洞察。这个洞察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我们这个吃禁果的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原来人的核心问题不是不讲道德不求善，人之初性本善啊，我们就老祖宗都有教我们，人都有求善之心。但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是，人的深层次问题是，当他拒绝上帝的介入和指引的时候，他的求善之路反而会引出恶。可能是因为认知上的缺乏，有可能是因为道德能力的那个不足，但无论如何，人的善，求善的人，他所求的善或者他所能行出来的善，往往却还是善恶夹杂的。这就是人在求善方面的脆弱性，也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称之为原初之罪。它是我们人之为人摆脱不了的软弱。甚至我信主受洗了，我也不会获得一份超自然的力量，让我可以每次一拿出来就可以克胜这种软弱。不是啊，我不管是信徒还是非信徒，不管我知道上帝的律法或者不知道上帝的律法，我靠自己都没办法摆脱这种脆弱。信耶稣不是相信我获得了一份可以随时使用的道德超能力，好，每次就是发现我自己求善就有点恶的时候，我就会拿这种能力出来，然后去胜过他，然后我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信耶稣不是相信我们得到了这种超能力，信耶稣就是信赖耶稣，不是信自己。所以就是说，信耶稣意思是什么？我信我只不过是个人，所以我不可能完全摆脱求善却成恶的这样的命运。但我同时也信，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有信仰的人，他会知道自己的善不可靠。虽然这个知道未必是完全的很清晰的知道我现在追求的善有哪一点是不好的，可能只是一种很笼统的，就是说一种保持着对自己的所认定的东西随时保持着一份警惕的这样一种心态。但是光光是这样的意识，就可以使得他知道说时刻的要仰赖上帝的同行和恩典，然后他就会有一种向上帝介入，向上帝随时开放的一种的心态，随时欢迎上帝以他的方式去介入到自己认定的追求好的这个过程的当中。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软弱当中唯一的出路，不是任何的道德哲学，而只能是那位可以介入到我们生活当中活的那一位的上帝。这就是这个故事带给我们信仰就是一种新的看，我想说新的看见，但是这种新的东西又不是全新的东西，因为一直我们就在讲这个东西， 是吧？我们人有罪，然后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啊。但从这个今天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再一次的想起，原来就是圣经里面前后一致的这样的一个的这样一些的想法。原来我们人真的是就是随时时时刻刻都不能离开上帝，包括我们求善的努力和过程，也一刻不能没有上帝的同在和帮助。好，我们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你所给我们启示的话语，更深的去认识我们自己。主要愿你的灵也继续在我们里面去时刻的陪伴我们，时刻陪伴我们，让我们就是随时敞开心，让你来介入。是的，主啊，我们人都是愚昧，我们追求好，追求善，但却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恶掺杂在里面，或者有些我们不想要的结果。主啊，我们说我们只能依赖你，我们没有一种能力，但是你有，所以我们祈求你不断的带领我们，向我们说话，指引我们。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